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线上的弟兄姐妹啊，下午好。让我们以大卫的诗篇来开始我们的敬拜。诗篇62篇1-2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动摇。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以我们的歌声啊来颂赞我们的主。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敞开我们的心来向你敬拜，因为你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永远测不透，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就不致动摇。主啊，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求主你真是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你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真是眷顾每一位，让我们所遇到的都能够靠着你我们可以胜过。保守我们下面的敬拜时间，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架上的恩典是没有办法彻透的，但是这样的恩典 却是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来得到的。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第一段呢，我们先读祷告文，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下面第二段经文是腓利门书第一章的8-20节。 饭后呢，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练起。因此我尽管可以奉基督的名吩咐你去做当做的事，然而我这上了年纪又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禁的保罗，宁愿凭爱心求你，就是替阿迪西谋求你，他是我在狱中带领归主的属灵儿子，他过去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把我深爱的阿迪西回到你那里，我本想把他留在身边，让他为我传福音而坐牢的期间代替你服侍我，不过未经你同意，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盼望你的善行是出于甘心而非勉强。或许他暂时离开你是为了让你以后得到他，你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位远超过奴隶的亲爱弟兄，对我而言的确如此，更何况对你们，就肉身说你们是主仆，但在主里你们是弟兄。如果你们当我是同伴，就请你像接纳我一样接纳他，如果他得罪你或亏欠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我保罗在此心底保证，我必偿还。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连你自己也欠我。弟兄啊，看在主的份上，请你答应我的祈求，在基督里让我的心得到安慰。那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牧师。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主啊，无论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出入，得蒙主的看顾，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那位天天看顾我们的主，保守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满满的感谢。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再次召聚你的儿女们。主啊，无论是来到教会的实体的崇拜，主啊，或者是在线上的崇拜，主啊，都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把心完完全全的在主的面前敞开，求主来光照，求主来带领。主啊，我们想到诗人的话说，你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是的，当我们看见现今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的时候，主啊，不禁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你，所以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主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或多或少，主啊，我们都有得罪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竟不自觉，但求主赦免，靠着你的怜悯跟恩典，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甚至我们内心深处那隐而未现的罪，主啊，你都知道。但是我们靠着主你的宝血的大能应许，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有这样子的特权，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经历你的赦免，经历那个靠着基督的宝血的大能，让我们罪得从罪中得到释放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也再一次的求你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特别是许多时候，主啊，我们心中被盗的病，求主来医治，来扭转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也纪念着许许多多在苦难中的同胞，苦难中的亲友家人。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当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甚至在担心恐惧的时候，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仰望你，你是那位赐平安的主。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主你来安慰一些已经失去亲人的，主啊，你安慰他们的心。主啊，一些亲人也正在疾病残累病痛中的，求主也怜悯施恩，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真正从主那边来的安慰，从主那边来的力量。主啊，甚至还有许许多多，甚至我们不晓得，主啊，在我们故乡的亲友家人，主啊，我们都全然的仰望，求主怜悯。主啊，不但是让他们在病痛中能够早日的得到医治，主啊，更是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能够听见，能够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主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这是我们由衷向你呼求，求主施恩跟保守。主，我们谢谢你再次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来施恩赐福，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主啊，在我们中间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主啊，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按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光景，实际的需要，我们仰望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长老。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么大的雨天，我们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早上我九点多的时候，九点半是十点，我到 gym 去，那个时候没下雨，七点多八点多哈、有雨，之后又有雨，所以那段时间没下雨，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打网球人都来了，因为下雨他们绝对不会打网球的，所以那段没下雨，我看哇，这些人都来了。可是我们崇拜，不管下雨不下雨，不会受影响。打网球的人不会在下雨的时候打网球的，所以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今天来思想他的话语。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查考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我们也告了一个段落，再下来就是腓利门书。这监狱书信我们查过哥罗西、腓利比、以弗所，各位也记得以弗所是刚刚我们查过， 这神在末世的最大的启示，在救恩的历史中，借着以弗所书完全的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你我不分种族，你我在神的救恩里面，以弗所书都讲了。可以弗所书前面讲什么？教义，教义就是真理，不变的真理。可是以弗所书并不以真理就停住，以弗所的后四五六三章讲什么？讲实践。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但有纯正的教义，更重要的一个纯正的信仰，有一个可以实践的信仰。后面四五六，那今天我们要看腓利门。这腓利门就没有讲的高深，这个那个测不透的真理。腓利门书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多多少少已经知道腓利门书这背景，也就这么一章。昨天晚上在教会有幸福妈妈的过年团契，我也参加了，有一半都没有来过教会，很少来教会。只要这一半来到我们教会，你想看，昨天有四五十个人，包括小孩。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一半人只要来教会的话，真的是他们就可以经常听圣经的话语真理。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我就想到戴德森讲了一句话，小事是小事，小事中心却可以成为大事。我再说一遍，小事照样还是小事，小事中心却可以成为大事。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昨天的饺子特别好吃。不是先讲好你包几个，你包几个，有三家人，假如我记得没错，有三家人自己准备馅面粉，那其他人带菜，大概有十来个人是最后才出现的。大家吃起来这喜乐融融，而且都够吃。所以我就想到，你带这一份来，小事还是小事，你不是给大家吃，足够人吃，你中心却可以成为大事。假如说，这随便做啊，反正别人也会带菜，我带这些又怎么样，一定绝对够。你把小事当作小事，却成为小事，小事还是小事，你中心。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心。你在小事上中心，神就会赐给你更大的事情，这是不变的真理。有时候我讲太多了，好像讲来讲去就讲这些，其实这是不变的真理。戴德森宣教士所讲的话真的是很有分量。我也想到他另外一句话，这样，我们最近不是购堂吗？他在神的工作中通常有三个步骤，就像购堂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不可能，假如十二年前是三年前，我们的建堂基金大概二十多万，这二十多万是怎么来的呢？我现在跟各位讲，就是以前奉献的时候，母会资助，那剩余的就放边上，母会就存在边上。有一次开年终大会的时候，可能在座98%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有一位牧师就提出来，既然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法做事，这个钱就不给了，二十多万，这是有记录的， 哎，我听到有记录。另外一个牧师就说，不，我们答应是给，这是他们的，所以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有原则，教会不但是讲爱，教会也要讲原则。只要教会讲爱没有原则，那就乱套；教会讲原则没有爱，冷冰冰。所以这两者很重要。为什么教会要设原则？有原则可循呐、啊。假如哦没有关系吧，就让他做吧。你这个没关系，其他人更没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拉拉扎拉，我在前提谈这些事，就是刚刚讲到构堂不可能的事。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就会到困难重重。我们确实到现在还在跟对方，对方又有这个那个，又是年纪大进行慢，或者等等，困难重重。第三步最后就成了。所以这是戴德生讲的，神的工作有三步，不可能。第二步就困难重重，第三步神成就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信息。奇怪，大概要换孟牧师来讲。我定这个题目，我思想了一段时间，我尽量简化，也尽量跟经文有相关的，希望字虽少，可是可以带出真理意义出来。第一个我列出来大点，原来我说 animation， 可是这一下不晓得什么原因，全部都出来了。第一个，人生轨迹会与实相，我用这个题目。刚刚我们读这段圣经呢，是在保罗被囚在罗马，哥罗西是在小亚细亚，这两个地方的距离有将近1000英里之远。那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哥罗西，也就是保罗到哥罗西去宣教的时候，哥罗西腓利门他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他家人也信主了，在他家中也有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大家聚集在那里，并不是他家盖成教堂。教堂跟教会不一样，你我在哪里聚集，哪里就是教会。所以在腓利门家里也有聚集敬拜的地方。可是腓利门家发生了一件事，他有个奴隶阿尼西姆偷了东西就逃跑了。这对腓利门来说不是天大的事，可是对当时的文化来说，这铁定没有好下场。阿尼西姆铁定的，因为奴隶的生命在主人的手中，奴隶的生命不值钱。所以他逃跑到哪里？逃跑到罗马。就像旧约有个先知，哪位先知要逃到西班牙？各位还记得吗？旧约有个先知要他去宣讲神的救恩、神的审判啊？冤呐、啊！因为我记不起来，我就问各位，让各位回答，我就记起来。 约拿就要跑到西班牙，当时最远的地方。那为什么这阿尼西姆没有跑到西班牙，跑到罗马？跑到罗马是大城市，可以销声匿迹，那人多哦，我一个人跑到这边，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以为就安全了。就在这个过程中，神的作为开始。保罗他如何碰到保罗，圣经没有多讲。有一件事在他的生命中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信主了。保罗也不晓得这阿尼西姆是在哥罗西，在腓利门下面当奴隶。可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讲话就诚实了，对带领他信主的人就诚实。假如一个人信主之后，跟他的牧者，跟带领他的人还是用诡计的话，这信主是假的。所以保罗知道，哦，原来他是在那边的，我知道这腓利门在他家里有聚会的，腓利门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在属灵上是我的儿子。那现在怎么办？他信主了，他也很忠心的在服侍我，那怎么办？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神比现在的科技还来得高明。现在的科技高明在哪里？多年前假如中国逃出来的话会去哪里？一定去香港嘛，香港语言通嘛。你来美国的话语言不通，去香港，香港也人多，500多万啊，地方小人多。可是有一个软件开发了，识别软件出现 face recognition。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聚会，刘德华的聚会是什么聚会，演唱会，这逃犯也去了，没想到这软件就拍到，哦，这个人出现了就抓住，这是人间的智慧。可神的作为很奇妙，不需要 face recognition， 他就要试验腓利门，你真的是爱主，你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受考验的，你的信仰都要受考验的。保罗不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什么？基督把这墙拆了吗？什么墙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的墙拆了。保罗讲，那现在保罗要怎么做？现在腓利门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人，三个不同的人生在哪里汇集。只要从我的题目，在十字架救恩下他们汇集了。所以阿尼西姆的信主是真实的，连保罗都可以感受，他在我这里服侍真的是很忠心的服侍。一个人信主之后，因为我是穆二代，我有权利这样讲。各位假如上次听我讲穆二代的信息，各位我可以说没有资格讲穆二代，虽然是夸张，可是也是事实。穆二代对教会的情形看得更清楚，谁有生命对牧者爱戴，我这小孩子可以看得出来。那我父亲经过好几个教会，缅甸一个教会，叫包括我母亲就两个教会，在台湾一个教会，三个教会，在美国
Tulsa 一个教会，在湾区另外一个教会，起码有五六个教会。有生命的基督徒一定对他的属灵的牧者从心中会尊敬，从心中像敬畏神一样会爱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做牧二代我看，可是也有同样攻击的、诋毁的，这也有。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汇集在一起，因为神的作为。当保罗这样到处传福音，在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事，今天写在这诗函里面。这诗函是写给腓利门的，可是这腓利门家有教会，所以这诗函无形的也就给这教会里面的人看看。哦，保罗现在被关，写信来了，他讲什么？讲阿尼西姆。可能这里面人阿尼西姆是谁不见得记得，可能他家的佣人不是三五个，不少人。所以保罗不是要来改变社会制度，可是在当时奴隶也是靠这主人生活，有钱的在社会中人数少，没有钱的或者是经济比较穷困的，都是靠有钱人，在当时的制度是这样。所以保罗不是要来改革这下教会社会，乃是在这社会里面有不同等级的人，可是借助福音拆除了隔墙，拆除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今天你我坐在这边，你的人生有没有想一想，在救恩里面是不是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当你回想您，我们在座的都有六七十年可以回想你的人生，或是起码也有50年以上，少数有40多年的经验。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可能多少年前你在中国哪个地方，在某个地方，今天你在这里，你认为是偶然的吗？你认为在十架的救恩里面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今天不是要来讲一大道理，我要来讲你的生命跟这救恩有何关系，你的生命在神的永恒国度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永恒的国度是有一天我们要去面对的，有一天我们是要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我就讲到神所启示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我刚刚讲阿尼西姆不是奴隶吗？在社会层次里面是算没有话语权、没有投票权、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身份的。可神的救恩不分这些，神的救恩只分你是否谦卑接受。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祖母，好像礼拜五的团契的时候多多少少讲，我的祖母是18多少年生，当时我们很小也搞不清，唯一我很深刻印象什么是裹脚的。可能我们现在看到裹脚的几乎成为一个是很不常见的。裹脚有个什么难处？走路就很难，不方便。是宣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为什么要把小孩子这样绑起来，痛的时候还要绑，因为社会风气女人就是要绑脚，越脚越小越好。那我祖母信主之后，穆二代看到什么？他天天读经，他不识字， 他的圣经不是我们这繁体字，也不是简体字，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简体字，是罗马拼音。所以天天他的圣经是大的罗马拼音，有时候我还去看，哦，可以读的是闽南语的罗马拼音，不是普通话的罗马拼音。我看到他就天天读圣经，礼拜天，因为我们住学校，学校三楼后面，学校的一楼是礼堂，所以当时美国的宣教士第二次大战之后回去之后，说这一栋大楼要给学校办学校给教会，无形中 OK， 那再讲这故事就讲不完了。三楼到一楼，现在在美国我们有 ADA， 就是那个残障人的保护权利。你到哪里去，二楼若没有电梯的话，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到任何的餐馆，轮椅进不去，你要麻烦。所以我的外祖母从三楼要到一楼，你说我们走路都要小心走路，他裹脚的话要慢慢慢慢的走，完了之后再慢慢慢慢走上来。这是他的精神粮食，崇拜是他的精神粮食。我就在想，在当时他唯一的就是读经，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崇拜。我的祖母因做信主，她学习中文，学习在主里面，就影响我的母亲。怎么影响？我刚说一百年前女孩子读书是不是很风行？不，只要你想想看，一百年前的女子要读书的话，那个时候不是当时女孩子在家里你不需要读书的。我的祖母就送我母亲去读书，后来我母亲中学毕业之后就到上海。上海这个地方哪里我没去过，叫江湾，北郊江湾，不要各位两位老上海，新上海一定不知道，老上海一定知道，因为我到中国学了一句话，老上海新上海。为什么老上海新呢？因为上海现在很多人嘛，我老上海比较值钱的话，就我是老上海，这些都是新上海的。到那边去读书，1930年开始这学校开始办，那时候开始办的时候，这学校是女子神学院，哦，不是学校，神学院更难了。那个时候基督教不是那么受欢迎的，神学院去读。这话说回来很长，去读神学院，没想到我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学校留下来，宣教士回去了。抗战开始，他们就逃难，逃到仰光。所以这个神学院，今天我们只要上 BSF， 在座有没有人上 Bible Study Fellowship？ 里面一个创办人，开始这 BSF 的老师叫 Miss Johnson， 就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从中国退出来之后，他是英国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后来来到美国。他这学校因为女子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是宣教士，女的宣教士。那我父亲后来到这个学校，为什么有男生呢？后来男女都收了，以前是女子学校，后来男女都收了。 我父亲也到这个学校，所以这 Miss Johnson 就写了他的自己的见证。他说有个中国人，有个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来到我们学校。所以他在书里面就把我父亲名字没说，可是提到他的背景。这是这1940几年的事。所以很多事情在你生命，在我生命都有奇妙的发生。你不要认为你的生命就这样平平常常过去。 No， 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神会说你的生命不是就平平淡淡过去，你要负责任了。我今天在这里讲，神一样跟我说，我对我的生命要负责任，你对你的生命要负责任。所以就讲到人生的轨迹，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真的是很奇妙的。神的计划到一个地方我们不可能想象的，小到一个地方好像就在这一点上汇集在一起。所以从阿尼西姆、腓利门、保罗这三个人的轨迹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放在这三个人身上，让保罗看到这奴隶信主的时候生命改变了，对保罗的服侍是又忠心来服侍。他就想到阿尼西姆，想到腓利门，要面对这件事情，法律还是法律，偷窃还是偷窃。保罗刚我们读了，并不是说哦，他偷你的东西，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算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传了福音就赦免了。他说，保罗说，他向你偷什么，我绝对偿还。保罗能讲这句话，能把阿尼西姆派回去，这样要很大的信心了，这要突破文化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是奴隶是没有身份的，阿尼西姆也要信任保罗，他才会回去。他也知道他偷窃的今天要面对他的主人。保罗也在这话语里面很恳切的话语，保罗没有说我是保罗比你老，我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是保罗传福音多少人听了你非听我不可，我是保罗，你信主是我传福音给你，你才信。你去看这一章，保罗用恳切的话语向腓利门来祈求，这都在十字架救恩里面，你有看见吗？我们的生命在十字架救恩，不晓得谁为我们祷告，不晓得谁付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假如你认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是我自己决定的，没有错，你要负责任。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负责任。可是更大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在作为。所以我说，神所启示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不是选择性的。假如选择性的，我今天啊选择律师，因为我们要够堂，我们要有律师。其他人不需要选择性，跟神的启示救恩是普世性的。所以在这里，在神救恩里面，保罗学到一点，他对有智慧的人，有高学问的人，有文化的人，现在我们常说哦，我是没有文化的，好像一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教育水平啊等等。可是保罗当时的对象，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塞外人或是神的选民，都一样传一样福音， 什么福音？刚第二首诗歌我没有跟新农弟兄说你要选十字架，各位还记得吗？第二首唱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我罪都被主的宝血所洗清。所以保罗传福音，我就把这一段列出来。保罗要高言大志，要讲什么他都可以讲。在这边我们一起来读，叫各位看得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震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讲了一句话，用圣灵的大能和名证，不在乎人的智慧。用人的智慧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想你所讲的不可靠。用神的大能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会回到神的大能，神会作为，神有作为。所以我刚讲到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能接受福音的都是来到神的面前用神的大能。我为什么今天弹琴？是我小的时候学琴的。我的小的时候为什么学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因为我们学校都是就厦门来的，我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是厦门来的，叫他阿姨，教我们音乐。他信主之后，那是宋尚杰博士传道的时候信主。他信主之后他改变，后来逃难到仰光来的时候，他做一件事，凡是牧师的小孩来学琴他不收钱，也包括我在内了。那我不珍惜这个不收钱，那每次我要去弹琴之前我去练一下去弹，弹的时候到他面前还找是哪一个键。因为琴是在一楼嘛，一楼大堂，我们家住三楼很远，另外走路也要走个几分钟。那我父母叫我去弹琴，我下去有弹没弹他们也没听到，我就混了到好几年。每次看到我父母，他你儿子都没有练琴了。他的无私的奉献，他是有学生哦。我每次去的时候还等前面，假如晚一点到的人我要等，所以他不是没有学生，说牧师的小孩来我教，他是有学生把我挤进去一起，另外还有牧师也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之后，他会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是有永恒的价值。当然我今天谈的不好是当时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当时没有，我起码我在他手下也学了五六年之久，那五六年就等于大概一年，最多一年的时间。今天你我坐在神仆人的子女身上，坐在神的事工上，会看到一个永恒的价值，会看到一个永恒的价值。Rockefeller， 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石油大王，这是在十九世纪的。他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拼命赚钱，拼命刮钱，拼命捞钱，蛮有钱的，我们都知道蛮有钱的。后来晚年的时候他信主了，他做了什么事？他尽量捐钱，尽量来做有意义的事。今天请问有几个人知道北京的协和医院是谁最大的赞助？啊，你们知道、哦、我们知道，很好。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有钱的人他开始捐钱的时候为永恒的事情在做？医生做什么？医生医人的疾病。传福音是做什么？医人的罪性。各位记得，医生是医人的疾病，福音是医人的罪性。医生能不能医人的罪性？我问你，志华弟兄，医生，医生可不可以医人的罪性？好像你点头。没有，我开玩笑。医生是医人的疾病，福音是医人的罪性。你有传过福音吗？讲到这里，我忽然间想到，我去美中布道的时候，因为过去在98年有大概有七八年每年都去，我忘记在哪个地方哪个城市。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利用他们要开学之前的一个周末，学生都回来了，那就迎新会，迎新会也就是布道会。那我们这些西岸的这短宣队去的时候都要负责啊福音聚会。那有一年，第一年我福音讲福音之后，当然就举手，有人举手，那举手之后我们没有办法个个都跟他们谈，就把这些人举手的交给这团契来喂养来跟进。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哎，同样一个地方，那学生大概有30-40个，我就记得有个女学生，一个头探得高高的，我在讲的时候很有兴趣，很注意，也笑眯眯的。那我谈，我讲完福音之后举手，我也没注意到她有没有举手，我也不记得去年她有举手。完了之后她就把她男朋友带来，她说我去年信主了，现在我的男朋友也来读研了。那个时候来读大学的人很少，20年前来读研了，你也传福音给他。我说刚刚我传福音了，你有没有什么感动？才刚来的时候都是比较有抗拒性的。我再过一年是两年，我去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后来我就问团契，我说那位学生姓邢，因为他的姓很好记，他说陈、林、张什么我可能都会忘，刑是什么刑呢？刑罚的刑，原来是要受刑罚的，因为救恩就不要受刑罚了，所以这姓不多，可能多了你们有认识的。后来我就问他的男朋友信主了，哦，信了，现在到哪里去？到德州去了，到德州去工作。所以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会想到谁？想到他的男朋友。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会想到他的配偶，假如没有想到男朋友，没有想到配偶，我可以保证 我可以保证是假的。只要想到自己最爱的人，那是真的，因为是永恒的事。所以我看到她很热心把她男朋友带来，说哦，她刚来怎么样怎么样。今天你我也是如此。所以这是第一段我要跟各位。第二，基督的大能改变你我的生命。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原来阿尼西姆从前跟腓力门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益处的，但如今与你我就是保罗都有益处。今天你我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救恩里面，在你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益处，就如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都成为有益的人。可能阿尼西姆当时在腓力门的家中可能是管账，保罗没有讲，可能他偷钱跑到罗马，可是神把他抓住。今天对腓力门有什么益处？我可以放心，他管我的钱，他绝对不会再跑，我可以信任，因为他生命改变了，可能有这一点，我猜想。另外一点就是说，阿尼西姆信主之后回来了，对其他奴隶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破天荒的事。保罗叫他回来，推基古一起回来，阿尼西姆在途中他可以跑掉啊，不是手铐脚镣的带到腓力门啊，是他自愿的。所以对这些奴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讲，以前对你无益，今天对你对我保罗都有益处。你我在神的手中，是否主耶稣说，以前你对我没有益处，以前你死在罪中，你愿意做什么你都去做，但我为你死了之后，你不但明白神的救恩，同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我放在从前，放在如今之间。今天最好的广告，因为我常看一些广告，他会放一个是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是最好的广告。以前我200磅，今天我160磅，你要不要买这个药，要不要买这个 diet。 假如你看了哦，200磅现在160磅，经过3年的时间，当然经过2个月的话很危险了，经过3年的时间，那你会考虑。你我的见证，以前如今。另外一点，因着基督我们都属于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前不过是一个奴隶，今天是一个同工。刚我们读今天是一个弟兄，这今天是同样属神的生命，同样在基督里面，记得吗？我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基督里这个 phrase， 这短句一直出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基督里，这表示什么？这基督里是在教会的这个真理里面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这奇妙的事就借助基督的宝血把你把我救赎放在一起，成为教会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属于主，所以这里我就放一节经节，也是我喜欢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第一页的时候有一个你，有吗？我刚没有解释。假如你看中文圣经或是以前的字，你都是立人旁，你右边是耳。那现在更严谨的、更好的、更合乎真理的，你右边是什么？部首是用启示的示。谁能启示？唯有神自己启示。因为耶和华说，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他启示人才认识。所以更好的字的你，他更严谨的字，更合乎真理的这字是的部首，是启示的示字。你用他立人旁也可以啊，你用立人旁也可以。很多诗歌用立人旁的你，若没有讲到救赎，也可以当作男女爱情的诗歌，你试看看嘛。讲这首诗歌没有讲到耶稣，没有讲到救恩，没有讲到审判，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去看，可不可以当爱情诗歌？可是你放上这部首是启示的那位的时候，我们就肃立起敬，因为他是永在的那位，我们是被造的人。第四，今天这一段的最后一点，报答主恩，你我赏福音债。我只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是2003年的时候，我们去日本，因为我的弟弟他在 Berkeley 读啊外文系，毕业之后文学毕业之后，读文学的时候他也修日文，所以毕业之后好像有个机会到日本去教那些啊在外交工作的政府人员，他就到那边去。我们2003年去的时候，因为刚好2003年是 SARS， 没有人敢到上海去，那我们就改到去日本东京。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有位老姐妹已经去世了，以前是开餐馆的，五几年到中国啊，不，从中国出来之后到日本开餐馆，后来餐馆结束或者卖了我不清楚，每个礼拜六在他的家，因为他先生也后来早就去世，叫丁妈妈，每个礼拜六在他们家都有福音聚会。那福音聚会他有佣人，他就让佣人还有姐妹们，那你们就去买菜，要买什么就买，福音聚会就请福音朋友来，每个礼拜六都有。刚好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我也就成为那福音聚会的分享， 我就觉得他们一生前面开餐馆说不定赚了不少钱，后面这一段他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刚刚讲到 Rockefeller， 我可能没有讲完，我头脑跳得太快。不但是北京的燕京神学医学院他是资助的，他美国有一间学校是完全是他资助的，是哪个学校？ Chicago University， 是全部他捐出来的。他钱多了，他觉得要做教育，要做医学，这对人类有益的事。他请的校长，第一任校长是谁？他请的第一任校长是一位宣教士，成为第一任的校长。所以这历史可以查的，而且这校长真的是绝顶出名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什么文什么文，而且18岁的时候就拿到博士，他就完全由他来处理这 Chicago University。 所以我们有钱之后你要做什么？我以前听过一句话，你有钱好像在银行是银行的，不是你的，你用了才是你的。你有100万，你有200万，甚至300万，是你的钱吗？是银行的钱，可是你用了就是你的钱。我有很多可以再分享，可是时间的关系就到此。因为我准备讲道的时候，假如我全讲圣经，可能各位会听到好像跟实际关系都没有任何的连接。可是我就想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可以连接。我刚讲到救恩方面，我还没有讲我父亲呢。那我父亲就更奇特了，他是北方北师大毕业的，怎么到仰光去了？原来是要枪毙的，怎么后来又去当传道，拍电影都可以拍啊。当时日本抗战的时候，他是北师大的一个什么，我这个名词有时候我一下，我在礼拜五有讲到，就是在党部里面算最高的了，可能曹洪忘记了，不知道是什么，也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常务长是什么我忘了，书记，对了对了，对，不，他是地下党共产党的书记。所以他的伙伴是谁？他的伙伴是燕京大学的黄华，是他的伙伴。所以搞学运的时候都是站在前面的。所以我刚不是说我儿子到不是我儿子，我的弟弟到日本去教外交官吗？我弟弟就要带我父亲去日本的那个叫什么会议厅的，什么平常人不能去的，因为他有关系可以去。我父亲有挣扎，他跟我们说当日抗战的时候心里面的愤恨，那今天我做传道是有挣扎的。后来也去，哦，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Nothing， 没有什么。所以救恩可以化解人心中一个仇恨等等这些事，人化解不了。所以救恩实在奇妙，在我家所发生的。 同样在你身上是不同，可是今天你坐在这边不是偶然的，可是你要对神负责，你要对神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在小事上忠心还是小事，当你忠心了才会成为大事。最后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总共所讲四点。第一点，人生轨迹会与十架救恩，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哥罗西、罗马距离近千里英里，神的手中都可以容易调度。第二，基督大能改变你我生命，不但改变阿尼西姆生命，先改变腓利门的生命，在主里成为一家。第三，因基督我们是属于主，所以不再是奴仆主人，乃是同工，乃是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四，报答主恩，你我赏福音债。难道我们读上面三个下面就不重要吗？下面更重要，福音也就因为一代传一代，神的救恩等到他再来必要实现。让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最后的回应诗歌。这个“你”是立人旁，因为这个字比较大，所以我才选这个。
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让你我更新。
主啊，求你借着这一篇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益处的人。以前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不过是一个一粒沙子。但是神，你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洗净我们的罪，回到父神面前，成为宝贵，成为有用，成为有益处的。求圣灵继续感动扶持，天天扶持带领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谢谢长老的信息。上次迎新时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朋友。以主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下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也为请大家继续为构堂的施工祷告，求神带领，求神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参与中经历神，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请继续为我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教会原定是15，今天开始呢是为期13周的心理班课程，现在呢是推迟了开始的时间。欢迎呢已经决志信主，并且准备在今年复活节要参加受洗的人呢，向牧师报名参加受洗的课程。新界的成人主日学呢，今天开始。主日学的教程呢是欧格里牧师的合神心意的门徒，那么请大家呢这个留步参加。金珍淑姐妹的追思礼呢将于本月23日周一的上午11点在 Minnan Fuller Home 举行，请大家为此时代祷。下一个主日，也就是22日崇拜后呢，会有会员大会，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好，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首。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来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三会。